今日经文是《萨摩尔记下》第五章四到十节及十二节。大卫登基的时候年三十岁，在位四十年，在希伯伦做犹大王七年零六个月，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和犹大王三十三年。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到了耶路撒冷，要攻打住那地方的耶布斯人。耶布斯人对大卫说，你若不赶出瞎子瘸子，必不能进这地方。心里想，大卫绝不能进去。然而大卫攻取西安的保障就是大卫的城。当日大卫说，谁攻打耶布斯人，当上水沟攻打我心里所恨恶的瘸子瞎子。从此有俗语说，在那里有瞎子瘸子，他不能进屋去。大卫住在保障里，给保障起名叫大卫城。大卫又从米罗以里周围筑墙。大卫日渐强盛，因为耶和华万军之神与他同在。大卫就知道耶和华坚立他做以色列王，又为自己的民以色列使他的国兴旺。
弟兄姐妹平安，感恩我们又来到神的家，在这里我们一块的来敬拜神。今天是十一月的最后的一个礼拜天，我们知道马上就要进入十二月，就是我们要过一个圣诞节。巴不得我们带着一个期待的心进入这个圣诞节的时期，来纪念主耶稣他降世为人，做我们的救主。在这里我也呼吁一下弟兄姐妹，让我们紧紧的记得，教会是神的家，我们是回到家里，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也来共同的来侍奉神，来敬拜神。所以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现场来聚会的弟兄姐妹，同时我也欢迎在线上的或者在网络上的其他的朋友弟兄姐妹，你们也可以考虑回到我们当中，在神的家里头，我们有一个现场的一块来敬拜，有团契，也一块的来祷告。当然我知道有些朋友弟兄姐妹你们是有公务的原因，所以不一定在礼拜天能够来到教堂来做一个现场的聚会，所以我们也欢迎你继续在线上来做聚会。我也知道有些弟兄姐妹和朋友虽然离开了 Vancouver， 但是还是在线上来关注我们的崇拜，和也经常通过这个线上来跟我们来聚会。我也欢迎这样的弟兄姐妹。但是如果你住在我们教堂信望爱堂的这个地区或者我们的附近的，欢迎你，我邀请你，也巴不得你能够回来，在我们一块当中一块的来敬拜神，好吗？好吗？好，你们都听到现场的弟兄姐妹的声音了，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主题叫做长者的背后，长者的背后。那经文的范围是包括涵盖了比较多的经文，就是包括在旧约圣经里头的这个撒母耳记下第五章，还有新约圣经的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这些经文。当然我也等一下在讲到的当中也引用一些在圣经其他部分的经文， 等等哈。长者的背后，每一个人都盼望做一个长者，就是很多很多人追求的目标，无论是男人或者女人，无论你是在哪一个行业里头，或者哪一个范围里头生活的人，都盼望当一个长者，因为没有一个人想当一个软弱的人，对吗？没有人愿意当一个没有能力的人，我们都盼望成为长者，有能力，有聪明，有智慧。当然你可能从事在不同的行业，不同的专业，或者不同的事业的当中，但今天我们主要是集中在讲信心的长者，做一个信心的长者，在耶稣基督的信心里头，我们做一个坚强的人，这就是我们盼望一块的都要来追求的一个目标。但是我告诉大家，要成为一个强者，一个 强大的人，其实应该不会太难的，不会太难。然而要保持当一个强者的地位，那就不容易了。就是说打个比方说，今年你考第一，考试考第一，你明年还要保持考第一，就有点困难了。当然你进攻了，用功了，你下一年你还拿到第一名，对，第三年怎么样，第四年怎么样，你能够继续的每一年都做一个怎么强大的人吗？在信心的功课上面，盼望我们也思考这一方面，要当一天的强大的人，强壮的人，不会很困难，但我们要在我们一生的当中，整一辈子的当中，在信心的道路上，要当耶稣基督的一个仆人，当一个强大的仆人，也就是我们需要好的来考量。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人物，大家都认识，就是这个大卫啊。大卫是一个勇士啊，他打了很多胜仗，他也是个君王，他带领他的国家，他的人民越来越兴旺啊。所以我们可以相信他是一个强大的人。不单如此，他也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神的一个人，在这方面他也是一个强者。他写了很多圣经的诗篇，很美好的诗歌，都是大卫所写的。他很懂得祷告，很懂得赞美神，都是一个在这方面的强者，强大的一个人。今天来看经文里头的记载着一个大卫，他人生当中其中的一件事情，就是讲到在当他知道这个大扫罗王他已经死去之后，他就其他的人就把他高立他当这个犹大的王，当了七年多的时间。那后来才做一个整个以色列国的君王，总共做前后做了40年。为什么花这么长的时间？因为虽然扫罗他死掉了，但 还有很多人不愿意顺从这个大卫，所以只有一小部分的人跟从他，所以他在犹大的支派的当中做王。到后来神也使用他，让他可以带领整个的以色列国做他们君王，总共有40年这么长的时间。今天的经文记载就是有关于他如何把这个耶路撒冷打下来，然后变成为以色列国的首都，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自从这一件事情就直到今天，直到今天为止，以色列人还是认为耶路撒冷是他们的首都，就是从大卫开始。所以大卫这一件事情，圣经所记载的事情其实很宝贵很重要。所以对于今天的人，我们要明白为什么以色列人一定要耶路撒冷当他们的首都，都是来自圣经很清楚的这个记载。当年耶路撒冷是被别的人 来住在里面的，不是以色列人住在当中。什么人住在哪里？是耶布西人。耶布西人如果你看这个耶稣亚基啊、西基的时候，都已经记载他们一直 都住在耶路撒冷这一块的地方。扫罗王怎么厉害，但是他当君王怎么久，还没有把耶路撒冷拿过来，直到等到大卫来，神感动他，他要把耶路撒冷拿下来，然后当他们国家的一个首都，这么重要的一个政治和信仰的中心。后来这个圣殿也是被建造在这个耶路撒冷这一块地方。所以这一场的打仗，这个征战是非常重要的，影响的就是不单只是大卫的一代人，影响的是大卫以后的世世代代的人，直到今天。所以这一场的属灵征战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耶布斯人
住了那个耶路撒冷地方有几百年了，他们没有人把他们赶出去，直到大卫来了，就把他们打败了，就都把他们赶出去了。但耶布西人 当年是很强大，也很骄傲。他们说，大卫，你们要来打我们了？哎，你梦想了，你永远不成功的。为什么？因为就算我们不派军队去防守我们的这个耶路撒冷，只是派一些瞎子，就是看不见眼睛看不到东西的人，瘸腿的人，都能够守住我们的这个耶路撒冷。那说明了他们很骄傲，说明了他们就认为我们的耶路撒冷这一座城是多么的坚固。因为耶路撒冷就建造在山上面，大家都知道，哦，要从下面攻打到山上是蛮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他们就觉得大卫你不可能了，所以这里两次的说必不能进这个地方，必不能进去的，两次重复的说，就认为他大卫你一定失败的，不成功的。那就等于是说耶布西人他们 小看了这个大卫，觉得瞧不起他，轻看了他，觉得 你带过去打很多胜仗没用的，你来到我们这里耶路撒冷耶布西人的地方，你们是没有用武之地，就是这一方面的意思。但是大卫怎么样？大卫就是一个强者，强者就有勇气，哦，他是所以最后还是攻打进入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就是有十安山做他的一个保障，保障这个字英文圣经翻译的很好，做 stronghold 的意思，就是一个很强很坚固的一个堡垒，不容易被敌人打进去的。但是大卫都能够打进去，结果就把这个地方把它改了，他的名字叫做大卫之城，就是 City of David， 是直到如今他们还叫这个地方，也同时也叫做 The City of David， 就大卫之城，就是这个意思。可以看得出大卫依靠着神，他有这个勇气，虽然是人家取笑他说，哎，你一定不成功的，你一定不能够胜过我们的，但是他依靠着神，借着信心 与他的同工们同心合意的结果，就打了胜仗，就把整个坚固的 stronghold 都要把它拿下来。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今天我们基督徒生活在这个地上，有很多魔鬼的 stronghold、仇敌的 stronghold 都在我们周围困扰着我们，阻挡着我们，叫我们灰心。但是我们不要灰心，虽然这些人说你打不过我们的，但是我们也好像大卫一个做有信心的强者一样，我们认定神是要我们把这些 stronghold 坚固的堡垒都要把他们打败下来，这就是我们的信心。弟兄姐妹，不要听这个世界的人说你们不成功的，不可能的，做不了这些事情，不要相信这些从来自魔鬼的话语，我们要相信要听从神的话语。大卫就是这样的一个强者。其实这一段经文太重要了，影响的不是以色列人的历史，也影响着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当年为什么他能够成功的把耶路撒冷拿下来，把耶布斯人打败了，是因为他找到一个秘密，就是他知道，哎，城造在山上，它的水源哪里来啊？所以一定有一个地下的水道，流进去的。他找到这个地方，他就派他的军队从这个地下的水道一直走到这个山上去，一直就攻打进入这个耶路撒冷城，结果就一下子就把他们这些耶布斯人都打败下来，然后就把这个耶路撒冷就拿下来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强大的人，他不单只有勇气，也是要有聪明，也来自神而来的智慧。这个强者的成功是在于什么样？他在于依靠神了，他当他进去这个耶路撒冷之后，把他改了一个名字叫做大卫之城，就周围又重新又建造城墙，坚固这个耶路撒冷城。所以从大卫的时候开始，耶路撒冷城是非常的坚固，成为一国的首都，就是这个原因。所以来到这里，这一段经文最后就给我们一个评语，就是说大卫他日渐强盛，因为神万军之神耶和华与他同在，是说明了并不单单是因为他是一个勇士， 并不是单单是因为一个有智慧有聪明的人，并不是因为他的军队的同心合意才打胜仗，而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是神与他同在。所以圣经不单只是告诉我们有关于发生了什么事情，而同时也告诉我们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就从信心的角度属灵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神的同在才是他们取胜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神的同在才能够让他们把强大的敌人怎么坚固的堡垒都把它打下来，就是这样的原因。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一定要依靠神，无论你在怎么样的困难的 光景的当中要依靠神，无论你在怎么样的软弱的当中还是要依靠神，神才是我们的力量。但是作为一个强者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今天我要更仔细的来看一下这个人物，这个大卫，这个强者他到底是怎么走过来的，怎么成为一个强大的人，怎么成功的人，他要背后很多辛酸哦，这好辛苦的哦。好像我们有些时候我们在回想过去都觉得哎呀过去好劳累的，很辛苦的，很多很多眼泪的，真是很走过很艰难痛苦的道路等等。你不是唯一的一个是这样，很多人都是这样，神的仆人大卫也是这样。他曾经首先说他曾经被人家误解他，还有误解他的是谁啊，不是别人，也不是不认识的人误解他，而是跟他很亲近的人误解他。这个人是谁呀？是他的哥哥，他的亲哥哥。当年大卫还是年少的时候，在家里负责看羊，他的哥哥就去前线打仗哦，因为这个腓力斯人打进来哦，这他以色列人就要拿军队来抵抗他们。以腓力斯人当中有一个巨大的，我们说是巨人，这个什么名字啊？哥利亚是巨人，厉害，所有以色列人听得他啊，都好惧怕，不敢跟他来打斗。所以当时以色列人是处于下风，这是不太顺利的时候。而大卫的长孙都在军队里头，他的爸爸就吩咐这个大卫把这食物带到战场上来给他的哥哥来吃。然后大卫当然也跟别人来聊天，了解一下现在打仗的情形怎么样啊？别人就告诉他：“哎呀，糟糕了，有一个巨人哥利亚在我们前面抵挡我们了，我们打不过他等等。”这个信松长不明白一切，就以为就误会了这个大卫，觉得哎，你是来看打仗吗？看征战吗？你来做什么？家里很多事情要做啊，家里的羊群你不看顾，你来这里干什么？这个哥哥就说，我知道你杀到这里来又就是为了要看征战。其实完全的误解了这个大卫，他本来就是要来关心一下他的哥哥，把要吃的东西带到战场上来给他的哥哥来吃，但是 只不过因为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他也关心一下，他不是要来看打仗征战的事情，他是要来参与，要来支持这个征战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用心良苦，但别人 不理解我们，可能甚至误解了我们，很可是误解我们的可能就是我们最亲近的人，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如果你翻开圣经太多这样的事情，约瑟就是这样，就是被他的哥哥他们误解他嘛，所以就伤害了他，还有很多耶。所以如果你曾经被人家误解你，甚至于你的家庭里的人都误会了你，请你不要难过，因为大卫这样一个有信心的人，属神的人，他也曾经被人家来误解他，他心里头是非常难受非常难过的。但我们有信心的人并不因为这些人的误会和人家给我的误解以及我们就灰心，我们还是要坚持下去的。还有我们看到他曾经被人家来藐视，他藐视的意思就是人家瞧不起他，看不起他、觉得哎，你没用的东西啊，这样的就都这样，很难受的一个过程。我们也曾经度过这样的情况吗？一定有啊，无论是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出来打工的时候，或者在这个在社会上来做事情的时候， 都有曾经遭遇过就是被藐视的情形，或者当你离开你的家老家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可能也曾经被人家藐视你，或者人家目光看你的眼光不带有礼貌的事情，我们都有经验过这个事情。大卫是个强者，他也曾经被人家来藐视他，什么时候啊？就在战场上面哦。当年他要跟这个巨人哥利亚这个非利士人来打仗，这个巨人哥利亚从很高瞧着这个大卫说，哎，这个是个小孩子，你来干什么，对不对，都瞧不起他，觉得他年轻啊，就是没有经验，年轻也包括没有经验的意思，就藐视他。哎，大卫遭遇了被人家藐视，我们都有这方面的经验，所以不要难过。你看大卫怎么应付人家给他的藐视呢？他有一个属灵的见识，这是很不一样的地方。如果你没有属灵上面的认识，没有信心的话，对神不了解的话，你就很容易因着人家给你的藐视，你小看了你，你就很灰心了，你就很生气了。但是大卫不是这样，他对神有信心，他对属灵的角度看到更重要的事情，他对着这个敌人说，我是靠着万军的耶和华之名，因为征战的胜与败都完全是在乎耶和华我们的神。你觉得大卫讲的对吗？对吗？都讲的对，所有的事情最终的决定都是在神，神在掌权呢，弟兄姐妹。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可能在每一方面的条件都不如人家，但最重要是你认识了神，你相信了这一位神，你顺服了这一位神，你敬畏这一位神，那就很重要了。因为在这一方面就把你整个生命都要改变过来，把你所有的遭遇都要改变过来。因为他说所有的成功与失败都在于神，到底你相信神吗？把你今天遭遇的困难交托给神吧，把你今天遭遇到的挑战也交给神吧，把你今天遭遇的不如快的事情也交托给神吧。神要与你同在，他要带领你的人生。结果我们发现这个大卫他是强者嘛，所以他有聪明智慧，很积极的最后就打胜这仗。圣经是怎么说？很简单，大卫不懂得用刀，也不懂得用枪，什么都不懂得，他只懂得拿什么石头、哦、所以圣经说是说他用一个畸形的摔一个石头，就打中了这个巨人的额头，打中这里，这个敌人哦就倒下去，就这样就把这个敌人打败下来，就这么简单。可以说是因为神与大卫同在，当他这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了神，敬畏神，他尊敬神，神是唯一的独一的神，他觉得神一定不会失败的，所以他依靠神，他认定了不是我去打仗，是神带我去打仗，所以我不会失败，所以最后就把敌人打下来。弟兄姐妹，我们应该从大卫的这个人生里头学到这个功课，无论今天你面对的是怎么样的情况，人家怎么来误解你、藐视你、瞧不起你，不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认识神吗？你相信他吗？你认定神一定带领你人生度过所有的困难和难处吗？神一定能够帮助你的。另外，不单止他被人家误解，不单止被人家藐视，也曾经被人家迫害他。哎呦，这是牵涉到过去都是人家伤害他的心理的感觉、啊、感受不好，人家误解我、藐视我，心里感受非常不好。但现在人家真是卧上灯的来迫害他哦，来伤害他的身体哦，伤害他的生命哦，那就是非常危险和困难的时候。他被哪一个人来迫害他？扫罗，因为扫罗就是妒忌他嘛。哎呦，所有的人都爱这个大卫，不来支持我这个做君王的扫罗，怎么行？所以圣经是说，当时大卫把巨人哥利亚打下来之后，所有的人包括了这妇女都在欢迎他，跳舞歌唱，就说哎呀，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多少啊？ 弯弯的，那就谁厉害哦？大卫比扫罗更厉害。扫罗本来也是一个勇士，对不对？一个君王，哪受得了这样的气？他心里就不快乐，就很生气。结果他就恨这个大卫。哎，原来是这样，就是这样的。人生真是很讨厌哦，很复杂哦，真是很复杂。你不做事又不行，你一做事，人家就好像有妒忌你了。我们常常都有这个经验。大卫也是一个人，跟我们一样，这是平凡的一个人。他有我们的经验，我们有的他也有。所以大卫是也预备了主耶稣，就是这样一方面的情形。这个扫罗说：“我要把他用一支枪就把他气透了，把他打死了。”所以他大卫就在这个情况底下就受到迫害，影响的不单只是心里头难受，更重要的他生命受到威胁。因为扫罗说：“我要取大卫的命。”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形。结果怎么样？哎呦，辛苦了，难受了。本来大卫有一个家，但是家不成家了，因为他要逃命哦，他要躲藏起来。这他在最要命、最痛苦的地方，就是在于这里。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赶紧的逃亡，在当时是在一个夜晚哦，当他知道扫罗王要来杀他，趁着夜晚，人家都睡觉了，他睡不着了，他不能再睡下去了。不能再睡觉下去，于是他就逃走躲避了。躲避听起来好像他是很消极哦，为什么逃避？并不是他软弱，他是知道哎，这一切情况底下我一定要躲藏起来，不能让扫罗和扫罗的人找到了我。所以他很聪明，所以我们依靠神，神就一定比我们有聪明智慧，在什么时候做什么样的事情，不要骄傲，不要支持说：“哎呀，我不怕的。”其实不在乎你怕与不怕。如果神要我们躲藏起来，我们就赶紧的躲藏起来吧。所以你发现，当他躲藏的时候，他躲藏在哪里啊？他躲藏在旷野，就是无水之地，很干旱之地，什么享受都没有。他躲藏在哪里？甚至扫罗派人来追寻他，他躲藏在这个山洞底下，山岳里头，过着黑暗的人生。没办法，扫罗的军队太厉害了，神要他躲藏起来。结果他在躲藏的时候，他写下了很多美好的诗篇。大卫写了很多诗篇，但是他写的最美好的诗歌是在哪里？其实当他躲藏起来的时候，他逃命的时候，他写下的诗歌是最优美的。其中一首诗篇69篇，他一开头怎么说？大卫的诗歌说：“神啊，求你救我，因为众水要淹没我，我现在身于泥中，没有立脚之地。”写得太很真挚，也把他当时的这个很痛苦的情况都表白出来了。一个这么强大的人，但是他来到神面前，却是带着个温柔的心，带着个卑微的心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求你来救我。”在这个时候，他不会告诉神说：“哎呀，我曾经把这个巨人哥利亚打下来，怎么人家都来欢迎我，人家都来称赞我。”大卫都不提的这些事情。他最重要是来到神的面前说：“我现在是在怎么样的光景，神是知道的。我现在被好像大水都把我淹没了，我快要透不过气来了。扫罗和扫罗的这人太厉害了，他们的影响力太大，我斗不过他。还有我现在好像是没有退路了， 我已经退到一个地方，就是没有立脚之地。我现在站的地方不是一块地，而是一块淤泥。什么叫淤泥啊？站不稳的，你一下子就越你最好不要动，一动就整个人越下沉下去，对不对？就是这个无可奈何，来到一个绝望的地步。 在绝望地步的人，我们需要好像大卫一样向神来呼喊，向神来呼求。弟兄姐妹，什么是你人生的淤泥呢？你过去你走过有没有曾经掉进一个淤泥的一块这样的光景的当中，叫你站立也站立不稳，没有立脚之地？曾经有过，有些弟兄姐妹曾经受过人的伤害，因为有生病了，身体不好了，最爱的人离开了世界了，心里头非常的难过，好像家再没有家，好像都已经我的脚都没有立脚之地，在淤泥的当中。大卫就有这样的一个光景和情况，他就赶紧的上神来呼求。弟兄姐妹，不要以为一个这么强大的人，他就不需要依靠别的，其实最强大的人也都有他最软弱的时候。这个时候的大卫就是在一个他人生里头最软弱的时候。所以我后来发现，他写的诗篇最漂亮最美好最感人的诗歌都是这个时候所写下来的。所以你回家好好的看一下，在这段时候他所写的诗歌，尤其是我们说是大卫有几篇诗篇叫做大卫的金诗，金就王金 的诗歌的意思，就是这个时候所写成下来的。给大家讲一下我们历史当中一个人物，这个爱迪生哈 Thomas Edison 哈，他是美国人，但是 他是个发明家，他的发明他的贡献不单只影响他自己的国家人民，也影响整个世界，不单只影响他的世代，也影响了后世后代。直到今天他发明了2000多个东西，最著名的发明是什么？就是我们每天都用的，是这个电灯泡，是他发明的。到今天为止，你一开电灯，哎呦，就有光明掉进来，是爱迪生他发明的。但是他发明这个电灯泡之前，他失败过很多次，做了很多试验都不成功，不成功他又再试，不成功又再试，无数次的试验，最后才把电灯泡把它亮起来，他就成功了。所以当我们觉得有电灯可用，我们就也感谢神给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爱迪生。当然他在年轻的时候 很艰苦的，他12岁的时候就在火车上来打工，不然在一个服务生在服侍人家，这卑微的工作，但在趁着在火车行走的时候有空闲的时候，他就看书，他就自己来学习追求学问，最后他成功了。所以他在这方面来说也是一个强者，但强者的经验也很深酸的，他曾经遭遇很多次的失败。所以用另外一句话来说，爱迪生也曾经失败过了无数次，大卫失败了很多次，躲藏了很久很久。你呢？你的人生是否也曾经失败很多次？是否也曾经有不成功的一些遭遇？或者到今天为止你还是觉得有很多不成功？不要紧，我们相信一个在信心里头强大的人是会经得起种种的多方的考验的事情的。强者的背后为什么最后能够得胜，最后扫罗王也不能够胜过他，是因为大卫怎么样？他承认自己的软弱。好奇怪哦，并不是因为他越来越强大所以最后就把扫罗打败了，不是这样，反而是他承认我是软弱的。哎，好奇妙哦，就怎么可能啊？你当你承认自己软弱就等于失败吗？这整个今天的社会是这样吗？ 你不能够告诉人家 我很软弱，就算你很软弱的还是说我很坚强，对不对？都是这样。 你身体很不舒服你还说、啊、我没事I'm OK， 我们常常是这样的一种人生的态度。但是属灵的功课就是这样，如果你要得胜，你首先要承认自己的软弱。圣经是这样说的，有一个人是这样说的，使徒保罗，这伟大的使徒，他怎么说？他在哥林多后书11章里头，他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那就是有哪一个人不软弱，我不软弱。就如果别人都软弱，那我也是软弱的一个人啊！ 我不是比别人 强大、哦、不是的，你不要看我的表面、哦、你不要看我的工作、哦、你不要看我的表现、哦、其实 只是你看到的而已，还有我里面的软弱，我的失败你还没看到嘞。哎呦，这个扫罗，这个保罗真是一个很坦诚的人，他把自己的敞开他的生命告诉他的弟兄姐妹说，我是很软弱的，就是这个意思，看到吗？他不会怕人家取笑他说，哎，你不是教会的领袖吗？你不是天天在讲道吗？你不是复兴教会吗？建立教会吗？你不是一个使徒吗？你怎么说自己软弱？保罗说，是的，我是软弱的。弟兄姐妹，我觉得哎呀，太感人了，太感人。其实我读圣经哥林多后书读了很多次，最近我就发现突然间有一个感觉，就是说我总是感觉到保罗当他写这个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他都是流着眼泪来写哥林多后书。为什么这样说？你回家看一看哥林多后书，你会感受到他的感情，他的悲伤，他的难过，但是他还是有信心的一个人，因为他生命里头有太多的软弱，别人都不一定知道，但是他知道神是知道的，所以他来到神的面前承认说，我是一个软弱的一个人。其实人都是软弱的，人生学校里头第一堂的课是什么？就是来认识我们自己的软弱，对吗？你承认吗？当我们出生的时候最软弱，为什么？你什么都不懂得做，去洗手间去尿尿自己做不了，就妈妈来帮你做，对不对？你肚子饿的时候自己不能去抓东西来吃，你要哭，然后妈妈说，哎呀，给你喂奶吧，来吃吧，对不对？最软弱的时候就是我们人生的第一堂课，我们首先就已经知道了我是软弱的。弟兄姐妹，十二月来了，纪念耶稣基督的降生，耶稣降生在马槽里，是个婴孩，是小 baby， 也是很软弱的。为什么他愿意成为一个软弱的人？因为耶稣要来爱我们，拯救我们，他道成了肉身，成为人在我们当中，他经验过我们的软弱，人生第一堂的功课他都经验过，就是承认看到自己的软弱。所以不要说啊，我没有软弱。弟兄姐妹，对不起，你错了，你不会没有软弱的，没有人，应该没有人敢说我没有软弱，连大卫连保罗这些人都要承认我是软弱的，甚至于我可能比别人都要更软弱一点，就是这样这个道理。还有保罗有一句话、哦、最大的软弱却是我们最大的祝福，这就是很吊诡的，我们都不明白，软弱就是软弱，为什么成为祝福？不是强大的人才有祝福吗？不是的，你越承认你是软弱的人，你越蒙受神给你的祝福，就是这个道理，不是吗？这个 baby 不哭，这个妈妈不理睬他，不来抱他，不来喂他，不来照顾他，但他哭，就代表我软弱了，我富汗，好像大卫说，我在深水里头，我不清了，就是这样。软弱的人才蒙福，你要承认自己的软弱，在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软弱，很谦卑卑微的这样对神说，神就来爱你，来祝福你。好像当我们当小 baby 的时候，母亲当听见我们哭的声音，就什么事情都不管了，都丢下这些东西，就赶紧的来照顾他的可爱的小 baby， 对不对？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弟兄姐妹，还有保罗有一句著名的话，最著名了，就是他说，有一根刺扎在我的肉体，免得我过于自高。其实我觉得人生常常有一根好像大保罗一样拔不掉的刺。在我当牧师这么多年，跟很多人来谈话，都在不经意的当中，我都感受得到这个人在我面前，这个人他生命里头有一根刺，或者是说这一根刺还拔不出来，他 很想把这一根刺拔出来，但拔不掉。有很多这样的人， 所以在他谈话的里头，他的表情的里头，他的情绪的里头，都会看得到有一根刺永远拔不掉在他里面。这一根刺是什么？保罗没有告诉我们，可能是他的身体的软弱，他的健康出了问题，或者他出生以来就有这个缺陷，就这个缺陷这个情形。可能有人说，保罗个子不高嘛，眼睛不好，看东西看得不好，这圣经里都这样说的，所以都是成为他的人生的一根刺。也可能有些人过去人生曾经失败，失败得很惨，成为他人生的一根刺。他每一次想到这个事情，他就很痛，要拔出来拔不掉。有人曾经在感情上面有失败，所以婚姻上面有失败，在与人际的当中有失败，在对人家的 信任的当中曾经失败，我信错了这个人，结果我遭遇很痛苦的事情，成为我人生的一根刺，永远拔不掉的一根刺。这些都会影响着我们。保罗这个伟大的传道人，他也是这样，他说有一根刺，很明显的是，很明显的，真的有一根刺插在我的肉体里头。他说是加在我的肉体上，写得 很漂亮。加在的意思就是本来不应该有的，不需要的，但神却让这一根刺加在我的身体上面，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一根刺一定是很实在的一个问题，是跟他身体和他的健康和他的生命也 有重大的关系。但是他明白这个道理，他也是个信心的强者，他知道神的目的，所以他说神让这一根刺加在我的生命和上面，是因为有一个目的，是免得我过于自高。如果说自高，保罗是有条件说我自高的，他自高得起，对不对？他有聪明，有智慧，有能力， 有讲话的恩赐，什么都有，难道都不能自高吗？人家都说哎呀，他应该可以自高的，对不对？我们都说 但是保罗说不行，神就偏偏不要我太过的自高，所以要加一根刺再给我，成为我拔不掉的一根刺。弟兄姐妹，所以如果你今天想到这一件事情，你人生里头真的有一根刺，你过去可能是很讨厌他，埋怨他，咒作这一根刺，在今天请你把它改变过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可能这一根刺是神叫你蒙他的福的一个原因，因为借着这个你才不会过度的自高骄傲，以至于犯罪作恶。求神帮助我们。保罗他还没有遇见复活的基督以前，他是很自高自大的一个人，伤害弟兄姐妹，伤害基督徒，伤害教会。但自从他重生得救之后，他整个人生命改变，但是神没有因为这个原因就把他生命的一根刺 拔掉，还是保留在那里。为什么？要他知道不要自高，不要骄傲，要依靠神。结果保罗的人生里头，每一天每一天每一个时刻都带着这一根拔不掉的刺，成为他的提醒，但是也成为他蒙福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要从另外一个态度来看你人生拔不掉的刺。有人说身上的刺越多，我们就祷告越多，对吗？就是这样。如果你身上再没有刺了，你就不祷告了，我没问题了，我 OK 了，你就不来亲近神。我身上有刺，所以我每天都要祷告。强者的背后就是能够把我的本来有的软弱的改变成为得胜，是这个很重要的一点。大卫是这样，保罗是这样，每一个世代当中侍奉神的仆人都是这样。保罗也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里头说，主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原来借着我们的软弱，就把神的能力，主的能力把它彰显出来。我把这个图片放在这里，目的大家都知道，就是 这里很多雨伞都是黑色的雨伞，对不对？ 但只有其中 一把雨伞是什么？是很鲜明的颜色，把它显明出来。在我人生的软弱都是好像黑黑的雨伞一样，但是耶稣基督他的恩典与他的能力却通过我们的软弱把它明显的显明出来了，弟兄姐妹。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神也使用你的软弱成为一个施恩的器皿，把他的恩典给你。所以难怪保罗说，主对我说，我的恩典是足够你所用的。弟兄姐妹，你承认自己的软弱，神的恩典每一天都临到你。当你不承认自己的软弱，还是自高自大的时候，恩典进不了你的门，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真正的力量是在我们的软弱里头找得到的。当你最软弱的时候，你才知道，哎，原来在这个时候我都领受的从神而来的这一番的力量，好像这个鸟儿一样，有些时候在大风大雨的当中感觉到自己很软弱。我们就好像这样的鸟儿，对吗？很多时候在风风雨雨的人生当中，我们靠着自己撑不过去的，我们依靠神的恩典，他的能力就在你最软弱的时候出现，好像大卫一样，他经验到在软弱当中的神的能力。但是很多人很喜欢演戏，就是装扮自己。以前演戏的人都是戴一个面具嘛，当我演一个 很不高兴的人，我就戴一个不高兴的面具，好像这个后面那个面具一样。当我演一个角色是高兴的，比如说我戴一个高兴的面具戴着我面上来，是这样。很多人很可惜在人生里头每天都戴着不同的面具，常常在人的面前很刚强，尤其是在那些瞧不起你的人的面前，你特别觉得自己很刚强，也告诉人家说我刚强，我不害怕你的等等。但是很可怜哦，每天都是在装扮着自己是刚强。所以保罗、大卫等等这些人都要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放下那些虚假的刚强。那些所谓的刚强是虚假的，不实在的。你跑到神的面前还要戴上你的面具吗？不用了，你就坦然无惧的敞开你的心，带到神的宝座面前来，向他呼求，好像大卫一样，神啊，求你来救我，我在淤泥的里头，我没有立脚之地等等，哎，神就来帮助他。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今天你还害怕碰到别的人，你戴上面具，求神帮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就不需要这个面具了，我们就坦然无惧的敞开你的心怀，向神来祷告。就算你在神面前哭泣流泪，神都知道，神都来安慰我们，来爱护我们，来祝福我们。保罗还有在哥林多后书还有最著名的另外一句话，我邀请大家来一块帮我把这句话把它念出来，一块来。我们有这感谢主啊，我们的人生就好像保罗所说的是一个瓦器。什么是瓦器？瓦器是用泥土 来做成的，对不对？但很容易就打破了，有裂缝了就出现了。这说明了我们是软弱的人，我们是一个瓦器，是一个工具，但是 很软弱。我们并不是 很强大，但神的恩典足够我们用。所以他就把一个宝贝，一个treasure， 就是很珍贵的东西放在我们生命的里头，这就是神的能力放在我们的里头。人家不一定看得到，但我们属神的人一定会经验到，原来能力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这个能力是出于神的。感谢赞美主。强者之所以强大，是因为有神的同在，神的能力与他同在，这才是最重要。弟兄姐妹，我们要追求的，我们要渴慕的，要经历的，就是这一方面的道理。讲一个我们教会历史里头的一个人物，马丁路德啊 ，Martin Luther， 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他的妻子也是其实也很厉害的哈。他妻子就是 Catherine， 其实他如果你看读马丁路德的书，他的自传里头说，其实他最大的能够帮助他的 就是他的妻子。
马丁路德说，我的妻子太厉害了，别人管不了我，就是我的妻子能够管得了我。马丁路德就是以前是一个修道士嘛，很懂得读书啊， 读圣经，他整天可以几天几个晚上都躲在房间里头读书读圣经等等。有一次他三天三夜没有离开他的房间，在读书在读圣经，最后就他妻子来了，把门都 拆掉了。我只是讲一个很简单的故事就知道，所以这个妻子太厉害了，也帮助了这个马丁路德在他的侍奉里头，在家庭的生活里头，神也赐福给他们，有很多小孩子等等。有一天他的妻子来到马丁路德面前，穿上一个双礼，这是安息礼拜所穿的衣服，你就哭着脸对马丁路德说，神死了，神已经死了。这个马丁路德看他一眼就说，很生气说，你胡说，神怎么死了，神不死了，神是永生的神嘛，你怎么说神死了。他说，当然他妻子很聪明了，他这样说是有目的了，因为当年当时候马丁路德很愁眉苦脸，因为他面对着很多压力，很难过，觉得自己很软弱，觉得我很灰心，我快要失败了，我崩溃了， 我再撑不下去了，我再不能够带领同工弟兄姐妹来做这些侍奉了。就是这个时候他妻子就穿这个衣服站在他面前说，神死了。马丁路德当然不伤心了，神怎么能够死，神是永生的神，不能够死掉。然后他的妻子就马上对他说，不然的话你为何如此的沮丧消极呢？如果神没有死掉，那你不需要怎么消极灰心呢？面对的困难只是暂时的，你背后的神还是强大的，你的神还是大有能力哦。我们虽然是瓦器，很软弱，很容易受伤害，但我们的神是我们的能力，在我们生命的里头。阿们，感谢赞美主。所以这个马丁路德如果没有这位太太，他就是很软弱，所以当妻子的里面要强大起来，要帮助支持你们的丈夫，你们所爱的人，要支持他们，要为他们祷告，也用你从神而来的智慧的话 来彼此的来鼓励和提醒，是这样的目的。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我们最软弱的一方面，但是弟兄姐妹同工们，我们又知道如何面对自己的软弱，这是更重要的。你知道自己的软弱，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你要知道如何面对这自己的软弱。弟兄姐妹，这才是十二章第十节保罗继续说，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很多人都误会了，以为我们有软弱的时候，这个我的左手是我软弱的时候，但是我也有右手边的刚强的时候，这两个不相同的时候。有些时候我在软弱的时候，这个刚强的时候就不见了，当我刚强的时候，这个软弱就不见了。其实不是这样的，保罗告诉我， 你太过天真了，不是这样的，是两个时间同时怎么样啊，并存的，交错起来的。当你承认自己的软弱，你就能够刚强起来了。用这个比方明白吗？就是这么简单。所以不要为着你有软弱的时候你不开心难过，不是的，就在这个时候，当你来到神的面前，神的恩典能力就带进你的生命里头，带进你这个时候，把你的软弱变成为刚强了。因为他也说，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在你们里面是有大有能力的。我们感谢赞美主。保罗这句话就是他生命里的经历。我刚才说嘛，他常常流着眼泪来写这个哥林的后书，但是他一边流泪一边感恩，因为我这么软弱的一个人，神还爱我，神的恩典还住在我的生命里头，给我有能力来侍奉他。所以保罗说，我更喜欢夸我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来覆庇我。那这意思就是，夸口本来是不好的，但如果我是夸自己的软弱，那没问题，因为夸自己的软弱就等于我承认自己的失败，当然神来复兴我，来拯救我，
把基督的能力来遮盖着我，这样意思。但很多人很可是很喜欢总是来夸口说自己过去我怎么怎么成功，我过去怎么怎么发达 发财等等，我过去很厉害很厉害等等，都生活在过去。结果这样的人常常变成为在不知不觉的当中成为了过去的一个仇头，囚禁在自己的过去还不知道，明白吗？所以保罗不这样的，保罗是 告诉我们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来奔跑，来侍奉神。所以不要让我们的过去，无论是怎么样的过去，不要把我们关在我们的过去里头。神要我们从过去里头释放我们出来，以至于我们借着基督的恩典与基督的能力能够为他做美好的见证。最后在这段经文回到刚才的撒母耳记上撒的第五章，说大卫就知道耶和华建立他做以色列王，使他的国兴旺。知道，我喜欢这句话的这两个字，知道。很多人在失败的时候软弱的时候就知道自己不行，知道要依靠神。但当一个人成功发达了兴旺的时候，他不知道是神的恩典，他只知道自己的运气好，我自己的能力好，我自己的人脉关系好，我的财务很好，但是不知道神。但大卫不是讲，当他最兴旺最强大的时候，他还知道是神建立了他，加能力给他，以至于他和他的国家能够兴旺。等一下我们要唱这首歌作为回应的诗歌，耶和华离世，这来自出埃及记第十七章。耶和华离世的原文的意思就是神是我得胜的旌旗。当我们高举神得胜的旌旗，就算我们是一个软弱的人，神也有能力带领我们过得胜的生活，好像保罗一样，好像大卫一样，也好像许许多多神的仆人一样。但还没有唱这首诗歌之前，我做结束的时候先讲一个很小的故事哈。有三个徒儿，他们在山上跟一个老师傅来学功夫，在武功哈，学了好多年了，哎呀，现在都懂得很多功夫了。时候到了，他们要下山了，就离开他的老师。这个师傅舍不得他们，就对这三个徒儿说：“哎，你们跟了我这么多年，现在你们要下山了，离开我了啊，我就送给你们每一个人一份礼物，就是说你们要求什么，我。”如果做得到我都给你，都为你们做， 也都送给你们。那第一个徒儿就马上跑到师父面前说：“哎，师父，我知道你家里有一把宝剑，就家传的宝剑，很厉害的，你能送给我吗？”师父说：“如果别人问我，我不送，但是你问我，我就送给你吧。我最好的一把宝剑，你带着去下山吧。哎呀，你就以后就不用怕了。”那第二个徒儿就赶紧的跑到师父面前说：“师父，宝剑没有了，但是我需要另外一个东西，更好的。什么是更好的东西？因为宝剑可能我不会用，不会动这个宝剑，但师父你可不可以把你最后的一招来教我？因为很多师父都不把最后的一招来教给他的徒儿，对不对？都把最后的一招保持在自己旁身。”那师父说：“哎，好了，如果别人问我，我都不给的。那现在你问我，我就把最后的一招，最都没有教别人的一招，都教给你吧。”哎呀，他很高兴，他就说：“哦，我以后下山就不怕了。”那第三个徒儿来到这个师父面前，师父看着这个第三个徒儿就说：“哎，很可惜，我最好的宝剑都给你的大师兄，那我最后的一招也给你的二师兄，那你来得晚了，我真的好像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给你了。”那个第三个徒儿就说：“哎，不是的，师父，你还有一件更重要更宝贵的东西我很想要。”那个师父就说：“哎，我不明白，我不知道我还有什么别的可以给你。”这个徒儿就说：“我需要师父你跟着我一块来沙山，每一天都与我同在一块，那我以后永远都不会害怕。”这个师父说：“哎，你太聪明了，你觉得这三个徒儿哪个最聪明？哪个最聪明？第三个最聪明，他有师父与他同在。”最后看一节圣经，诗篇七十三篇二十六节，请大家一块来把它读出来，一块来。 人生最强大的人，最健康的人，有一天他都会身体会虚弱，会衰残。但诗人说，神是我心里的力量，是我永远的福分，是永远与我同在的。作为一个强者，我们不是需要依靠自己，我们是更需要更多的来依靠神，依靠耶稣基督，这是我们永远的福分。所以强者的背后是谁啊？是神，是我们的基督。阿门。